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学习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特别我们今天要谈到关于青少年的问题。主，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身为父母在各方面我们缺少智慧，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以一颗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学习。不但是当我们听见一些教导，但是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教训里面真正的意思，并且教导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知道的应用在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应用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主啊，我们实在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是仰望主。主，求你来帮助我们，特别青少年的问题常常带给父母带给子女很多的困扰，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走过这一段风暴的时期。我们求主你今天在这里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要谈到关于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对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心中所受到的冲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就要看看为什么在这个年龄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他们到底会带来他们心里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带给他们很多的什么样的困惑，这个原因何在。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他们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因为他们荷尔蒙的改变，所以呢他们的身体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一方面当然是身高和体重，在这个时候都快速的成长，个子长得很高，体重也增加。但是不但如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也是所谓的第二性征开始发展跟成熟，这就是说男孩子女孩子本来男女就有不同的一个特质特征，那么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这个所谓的男女的这个不同的特征就更加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常常称它是叫做第二性征。那么所以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更加在身体上产生变化，更加具有男性跟女性的一些特征。因此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有一股力量会驱使他们开始对于性有一个觉醒，也就是对男性女性这些性别他们会有一个觉醒，同时也会使他们对异性产生兴趣，而且受到异性的吸引，以至于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很在乎他们的外表。你可以看这个时候的孩子很喜欢照镜子，他们很在乎打扮，男孩子要吹头发哈，起来早上起来，女孩子很在乎他们的穿着等等。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就很注重他们的外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他们身体的生理的发展，使他们注意到自己在外表上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表现，这个改变。特别我们知道，像女孩子啊，或者男孩子，在外表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他们在外表上的这个改变，就影响他们对自己的一个感受，对自我的一个认识。那么，也因此，在这段期间，他们会那么注重他们自己的外表，因为他们的外表如何，就影响他们怎么来看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在生理上的变化。但是第二方面就是在心理上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心理上的变化啊，可以分几方面来看。第一，就是我们常说这个时期的孩子是所谓的叛逆期的孩子，换句话说，他们产生一种叛逆的行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行为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正是脱离儿童的时期，要进入成人的时期。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这个中间过渡的时期。一方面，他们必须跟过去的儿童时期完全的断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努力想要变成一个成人，变成一个大人。所以他们喜欢在这个时期，他们喜欢他们自己能够被父母当作成人来看待。但是因为是夹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以至于造成他们有这种叛逆的行为产生。事实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所以他们就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努力想要变成一个成人。但是实情是，的确他们不再是小孩，但是他们也并还没有达到成人的那种成熟和经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他们想要脱离过去儿童的阶段，又想要自立成为大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他们要否认跟过去在儿童时期任何有关联的人或者事情，但是同时他又努力的想要自己来成长，想要自己来做决定。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一种冲突之下，他们就表现出这种我们看来在父母眼中看来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是他们的逻辑思考发展的一个阶段。当他们在发展他们的逻辑思考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出在父母看来是反对的意见，或者是一种叛逆的一种思想。其实他们是努力的在那里去学习，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思考。所以在这个逻辑思考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使他们看起来是一种叛逆的孩子。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心理上的变化所面对的冲突，所面对的改变带来的一个现象。那第二方面，除了叛逆，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在心理上另外一方面的变化，就是他们是在一种低潮的时期。就换句话说，在心情上，在他们的心情上，他们常常是处在一种情绪低潮的状况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也一样的在依靠父母跟脱离父母而独立出来这两个极端中间，他们常常在那里挣扎。一方面他们其实不能完全脱离父母，但是一方面他们又想要自己独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当中在那里挣扎的时候，就让他们的情绪就有一个一个心情情绪就起了很大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情绪心情常常是陷在低潮的里面。所以他们常常会感到自卑，或者对于自我他们产生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他们心里面常常面对的一种矛盾，一种自卑对自我的怀疑，但是同时他又期望他自己能够成长长大。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受到社会上的压力，很大的社会压力。 这个社会压力包括来自于父母，来自于学校，来自于社会，因为当他们脱离儿童时期进入青少年时期，父母、学校、社会对他们在各方面，不管是在他们的行为规范上，或者是在他们的角色上，父母或者社会或者学校对他们的期待都有了一个变化，会产生对他们一个新的期待，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青少年时期，所以会期待他们在行为上或者是他们角色上有某种的调整。但是除此以外，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同侪的压力，就是所谓的 peer pressure。所以这些社会上加诸他们身上的压力，也带给他们在情绪上、心情上会给他们这些低潮的影响。但是第三，这个时期的孩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自我认同的形成，这叫做 self identity， 自我认同的形成。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们在认知上，也就是在逻辑思考上开始发展，他们开始可以很客观地去省思他们自己思想的过程。换句话说，他可以客观地来看自己思想的过程，他也可以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小小孩他们的世界只有自己，所以我们说小的孩子是非常自我中心，但是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开始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一方面他们可以比较脱离自我，可以比较客观的来省思，来看自己思考的过程。另外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同时他们也开始体验到事情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层面，可能事情有好几个复杂的层面，他们开始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去思考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之下，过去他们只是一向就是接受父母灌输给他们任何的价值观、任何的标准、任何父母的一些想法跟态度，以前他们是被动的接受，但是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开始可以客观的来评估父母所给他们提供的这些教导，所以他们也开始去挑战父母的一个价值体系，对父母的价值体系他们开始能够发出挑战，他们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意见、独立的态度和感觉和价值观，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意见，他们自我的态度，自己拥有的一个独特的态度，以及一些价值观和标准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借着他们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过去的经验，还有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借着这三方面，借着他们逐渐开始对自我有认识、有了解，借着过去的一些经验，也借着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开始产生一种自信心，对自己产生一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就使他们可以肯定他们的自我价值，肯定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因而他们可以寻求独立，就是这样子，他们可以寻求，可以从原来是父母的孩子独立，而成为一个剪断这个心理的期待，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成人。这就是在他们这个阶段他们自我的认同的一个发展。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在他们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地步之前，他们难免常常会陷入一种自卑感的这种困境当中，因为他们还在发展，所以在这个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的过程当中，往往他们会陷入一种自卑感的情绪当中。他们很敏感，对于这个父母、对于周围的人，他们非常的敏感，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而且常常感到非常的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 同时这个阶段他们很在乎的就是是不是被他们的同伴所接纳，我们常说的这个 peer pressure 哈，同侪的压力，他们非常在乎是否被他们的同伴接纳，而且他们避免要跟他们的同伴不同，好，避免跟他们的同伴不相同。所以呢，在这个阶段，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定常常受到，或者说常常就建立在同伴对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非常被他们的同伴接受，他们就很快很容易对自我建立一种信心，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阶段被同伴拒绝的话，他们就会产生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自我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 teenager 的孩子，青少年，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伴的压力对他们非常的重要，而且影响很大啊。甚至我跟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分享过，最近这个 Newsweek 出了一篇文章，这个心理学家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不如同伴对父母的影响。其实我想这只是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个特色。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关于这个时期他们所面对的冲击，在他们生理心理上所产生的一个变化。那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就谈谈，那么在青少年时期父母的管教方式到底应当如何，跟孩子幼小的时候的管教方式是否有所不同。我们要说的是管教的原则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曾经用三堂课讲到关于管教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适用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不过我们需要稍加修饰，换句话说，因着他们年龄的变化，我们要做一点点调整。我从四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在这个时期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是必须着重在采取行动，而不是单单用口或者说动口。换句话说，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口来教训他们关于对的事情，我们也可能会用口指出他们错误的地方。但是呢，为人父母最常犯的一个错误，特别是对青少年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跟孩子发生无谓的争执。有时候父母跟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就是很容易就是陷入争执的一种情况当中。而且我们会发现，常常这个时候的孩子是有理讲不清的，是你不可能跟他说理，于是我们就会现在就在跟他就是用口来争论，或者父母会威胁他们，我们会用一些话威胁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够大到这个年龄，我们开始可以也许更多会用口去威胁，或者去警告，或者甚至我们会辱骂他们。还有最糟糕的是我们唠唠叨叨，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常常要在那边唠唠叨叨去跟他说。那么这些可能我们都需要避免，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口啊去跟他们沟通或者去教导他们，但是我们要避免只是落在用嘴巴去跟他们争执，用嘴巴去责备他们，用嘴巴去威胁他们，或者用嘴巴一直念一直讲，重重复复的讲，想要借着这样子重重复复的唠唠叨叨让他可以听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这样子做只会让父母跟子女的，特别是青少年子女之间的沟通会被打断，会完全把我们跟子女之间的沟通就打断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呢的管教最主要的是要用控制环境的手段来管教他们，换句话说要用行动控制这个环境。这个其实我们在管教原则里面已经讲过了，譬如说我们就定出赏罚的规则，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父母的要求或者说犯了规，那么他们不可以这个礼拜不能开车，或者这个礼拜不可以出去跟朋友出去， 或者这个礼拜不能够看电视，或者不能够跟朋友通电话，或者我们要扣除他的零用钱，或者他造成某种损失，我们需要他用金钱去赔偿等等。这些就是说我们用控制环境的方式，多用这样的方式，少在言语上去跟他们争论。那么但是当然我们做任何的决定之先，我们都应当三思而后行。不管我们决定用什么样的处罚的方式、管教的方式，怎么样去教导他，叫他学会这个功课，我们都要经过三思然后再去做。第二方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管教的原则，我们也曾经说过，就是要前后一致，要坚持到底，也就是我们说要 consistent， 要前后一致，要坚持到底。那在青少年时期这一点更是很重要，父母在管教青少年的时候一定要前后一致，坚持到底，而且要很果决。但是在抓住这个原则的同时，还要加上一样东西，要尊重他们。啊，我们提到要用这样的一个果决 consistent， 一个前后坚持到底、前后一致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很坚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他们，要尊重他们。因为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期望父母把他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他们不希望自己再被看成是一个小孩子。那我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曾经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她怀了孕。那我想，如果今天我们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况？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她当然是首先跟孩子指出孩子这个错误，但是呢他也帮助这个孩子在这方面认识自己的错，同时他也饶恕也接纳这个孩子。但是呢这个妈妈然后这个孩子他就跟妈妈提出一个宣告，他说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对的，他没有选择去堕胎，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他还做一个决定，他要自己来抚养这个孩子。这时候这个妈妈，她就当孩子对她这样说的时候，她没有马上多说，但她退下来，她就自己去思考关于这个问题，她应该怎么样来回答。当这个妈妈自己在单独去思考的时候，她就清楚了一件事情，她愿意尊重她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选择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要自己去抚养她。但是她也知道她的女儿还是一个 teenager， 还是一个青少年，16岁的女孩子，根本自己都还没有长大成为一个成人，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养育一个小婴孩？所以他就决定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能够留在家里面让他自己的女儿来抚养，这个孩子必须送交给别人，让别人去领养。所以当他决定了，他就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先生讨论，然后他们夫妻共同赞成这样的决议，他们就去跟孩子谈。当他去跟孩子谈的时候，首先他先表达他的一个尊重，他尊重他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愿意生下这个孩子，而且自己来抚养这个孩子。我想这个母亲绝对同意这个女儿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立场。但是他也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女儿，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能够留在家里面，不能够由他亲自来抚养。那么当这个女儿听见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她的反应当然就是她不能够接受，一下子她不能够接受母亲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但是这个母亲，这一对夫妇，他们很坚持，因为他们让这个女儿知道，这才是对他们最有益，对他女儿最有益处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虽然这个女儿最初不能接受父母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呢，最后这个女儿因为父母的坚持，因为父母能够很果决的做了这样的决定，而且坚持到底，最后这个女儿也就顺服听从父母的决定。那事实上，她母亲做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最不理想的状况之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这个孩子他还需要在这个青少年期，他还需要成长，他还有学业，还有功课，他自己还需要很多的自己自我的调整跟自我的塑造。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们就把他交给一个正常的家庭去领养，对那个出生的婴孩也是更好的一个安排。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很果决的做出决定，而且坚持我们所做的决定，但是同时也尊重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那第三，这个也是我们曾经提过的一个管教原则之一，就是要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对他们要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过分的苛责他们。因为当我们要求他负责任的时候，他没有负责任，我们就会责备。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过分的苛责。我举一个例子还是用个实例来跟大家分享。在美国，这些孩子我们知道很喜欢踢足球，所以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他在学校里面是足球的校队。有一个周末，他的爸爸妈妈要出外去，就在出门前告诉他，爸妈不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邀请他的朋友，这些足球队的队员到家里面来开这个宴会，开 party。 然后父母就走了。但是这个孩子父母走了以后，他也并没有真正完全违反父母的吩咐，但是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个渴望，他父母不在的时候，他想要邀这些朋友到家里面来作伴，所以他就把父母不在的消息透露给他这个足球队的这些朋友，几个朋友，不是全部，几个朋友，他觉得他希望能够请他们到家里来跟他们，你知道年轻人常说 hang out， 他们就是在一起。但是呢，没想到他的这些朋友，这几个足球队的朋友就主动又去邀了一大堆的其他的青年孩子来，所以一下来了几十个孩子到他家，这不是他所原先的本意。就不料这些孩子在他家大开 party， 不但大开 party， 把他们家里面的东西通通破坏，玻璃打碎，就做了很多这些破坏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周末过去，父母回到家看到这种情况，这个父母怎么去面对？当然这个父母责备也这个向这个孩子提出很严厉的一个责罚。但是这一对的父母，他们也要求这个孩子要为他所做的来负责任。当父母去责备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有跟父母说明，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原先并没有，这不是他请来的这些朋友。那父母呢，他们听了，他们说，我们了解这不是你的初衷，也不是你故意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还是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他的父亲就提出来要他赔偿所有的损失。他就问他爸爸，这些损失要付多少钱？他爸算了一下，2000块。 他一听就傻了眼了，2000块，我怎么能付得出2000块？但他爸爸说，我知道你能够，而且我并不要你一次把2000块拿出来，你可以按月从你的零用钱，从你打工所赚的钱分期归还给我。但是这个青少年最先他还是觉得不肯接受，但是父母很坚持要他为他的行为负责任，虽然不是他刻意造成的，他还是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所以后来这个青少年就终于用6个月的时间把这一笔钱还清。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他们要求他们对他们行为负责，可是不要过分苛责。好，这个父母并不是没有责备这个孩子，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但是呢他们不至于过分的苛责这个孩子。好，第四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跟青少年的孩子多用沟通，而避免直接的冲突。多用沟通的方式避免直接的冲突。也许有很多父母会抱怨说，我们很愿意跟我们的孩子沟通，只是他们不肯听。其实父母问题在于，父母他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常常是父母说的多，父母说话说的多，可是听孩子说话听的少。换句话说，当父母说他们愿意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他们多说，可他们却少听孩子说什么。因此我们要跟父母多用跟子女多用沟通的方式，只是当我们跟子女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一件事，多听，多用心的去听他们所说的，少我们自己要少说。少说不是说不说，并不是父母都不要说，只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说太多听太少，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习惯调整过来，要多听少说。好，那么怎么样来听呢？我们要学习听，要怎么学习？要从两方面来学习。第一，我们必须要调准这个频率，这个对准这个频率。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听孩子说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必须很专心的聆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着他们，这样子来听他们说话。不是我们一面看电视一面跟他说，或者说我们一边在读书一边跟他们说话一边听他的，这不是一个对的态度。我们必须很专心的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这个时间就是专心在这里听他们说，不只是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子很无聊的在听，我们的眼睛要看着他，表示我们真正是用心的在听他们说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很积极的聆听。什么叫积极的聆听呢？积极的聆听就是不仅仅听见他们话里面所说的事实，因为他们讲话，我们可以从他所说的话里面知道一些事实，或者知道一些资讯。不仅仅是听见他们话里面所说的事实，而且要留心他们的感受，留心他们的感受。我们要找出到底他心里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他们心里面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单从他所说的话语本身来了解他们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还有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如何。我们要读出这个话的背后他的情绪，他真正隐藏的一个意，就是说他心里面的那个所想要表达的意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哦，我听见了，你今天告诉我，我知道了这些事，这个叫做积极的，很积极的把自己摆上去听，去了解， 去感受，去明白。好，那么然后也许我们父母就可以发表我们的想法跟看法，但是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避免说直接否定的话。举一些例子来看，有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不是我不信赖你，只是，好，就是很直接的，其实你就是摆明了说我就是不信赖你。好，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不信赖你，只是，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说你要我们信赖你吗？那你要先拿出证据来，让我们可以信得过你。换句话说，你要先拿出你可以被我们信赖的证据，那我们就可以来信赖你。啊，或者说我们会跟孩子说，你不知道你多幸福，你不晓得我小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讲，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想法去跟孩子沟通，可是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关于我们是否信赖孩子，我们不用用那样子的话讲，说不是我不信赖你，只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告诉他，我们可以说他现在提出一个要求，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不太信赖他，所以我不敢答应他，可是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说，我们说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再想一想，再考虑一下，明天我们会给你一个回答。所以不是马上直接，不要用那种直接方式，但是我们告诉他说我们需要再经过一些时间的思考，所以明天给他答案。这有一个好处，让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些时间再次好好的去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决定。另外一个方面也给他们有时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感觉到你的口气可能你不会答应他，那么等到明天你再回答他的时候，他也有一点时间预备他自己的心，等到你真正对他说不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接受。那第二，我刚刚提到，譬如说我们会跟孩子说，哦，你要我信赖你，那你要先拿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不要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他们说，我们说我想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还需要知道一些详细的细节，然后我才可以完全同意让你去做。啊，那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表示说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足以信赖他，但是我们也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个尊重，我们告诉他说我们需要他把更多告诉我们更多一点，他要怎么去做，或者他想怎么做，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让他知道，当我们有了更多知道他们的想法跟看法跟做法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回答，让他知道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去，我们同不同意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也是同时就是说不至于完全否定，一个直接的一个否定啊。好，所以呢对于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我们是不宜用那种绝对权威式的管教方式。但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说了孩子就是要学会尊重父母的权威，而且越早教导这件事情越好，到了青少年时期就比较困难。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这个原则，只是我们不要用那种过分权威式的方式来管教他们。我们要成为，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引导，成为他们的引导，而不是强迫他们一定听从我们所说的。那也因此我们尽量避免那种很直接的跟他们发生冲突。 但是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必须告诉他们不可以，我们必须给他们 no 的答案，或者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赔偿。当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出 no 或者我们要求他赔偿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会预期他们的反应会很剧烈的反抗。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说的，我们也应当要坚持的，就是对他们说 no， 或者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付出那个责任。哈，那当我们这样说出去，可能他就有很强烈的反应，反抗的时候，这时候呢，在他们情绪正高涨的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很冷静。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很冷静，我们不用在这时候去跟他在言语上争执。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先把这件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不用去谈他。等过一两天，或者说过一天，或过几个钟头，等他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试着再去告诉他我们给他的一个答案。但是呢，那个要点就是必须很坚持，必须很果决。父母，如果你知道这个对他们说 no 是必须的，我们就要很坚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反弹之下，我们仍然保持一个冷静，但是我们仍然很坚持。那么孩子终究他们会尊重我们，他们会尊重我们，而且他们会对我们这种坚持到底和前后一致的态度，他们会有一种尊重和接纳。所以这是啊，关于我们在管教的时候，青少年哈。那么最后我还说明，就是其实青少年他们是很期待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指引，也给他们一些规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期待？因为当父母给他们指引，也列出一些规条的时候，才表明父母对他们的关心。所以我曾经说过，不管教孩子的父母，这个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青少年其实他们也是期望父母给他们一些指引，给他们一些规条，因为这样子才表明父母的关心，他们也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但是问题就是出在，如果父母自己本身是前后不一致，如果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个前后一致、坚持到底的一个管教的态度，以及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些合理的规定的时候，他们就会造成父母跟子女之间很多的这些困扰。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坚持，也要果决，但是也尊重孩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